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影迷尖叫屋，我是 Viola。今天的节目主题是一体两面的人物侧写。今天要介绍的电影当中，或许有真实的人物，或许有剧情片当中的角色，但是不管我们对他们的认知是什么，可能都有他们不为人知的一面。首先，先来听第一部新片的介绍，是一部 Viola 已经看过的作品哦，《The Great 14th Dancing Jiazuo》。The 14th Dalai Lama in his own words， 伟大的十四世达赖喇嘛。电影以达赖喇嘛为主题和叙述者，提供给观影者一个独特的亲密关系，让人可以了解他的人生故事和个人哲学的看法。值得一提的是，电影里出现许多极为珍贵的影像，尊者达赖喇嘛合影的十六世格玛巴法王，两位萨迦贡玛法王，顶果钦哲人颇钦大德，而留下的幸存者无一例外的遭遇杀劫之难。本片可以见到尊者与这些法王合体的珍贵影像画面。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部新片是《伟大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不过这不是印度拍摄的电影，因为达赖喇嘛尊者他现在人是居住在印度，导演是一位美国人，然后这是一部纪录片。法拉并不是藏传佛教的信徒，然后在去看这部纪录片之前，其实我也蛮有疑虑的，倒不是因为我知道达赖喇嘛的一些负面新闻，主要是因为我会觉得这该不会就是很传教的作品吧。但我觉得其实并不会，他只是很中立的告诉大家达赖喇嘛这个人，他从小时候出生到他现在八十几岁。这部电影是大概六年前开始拍的，所以拍摄的时候达赖喇嘛尊者他还是83岁，但是他现在已经88岁了吧，我没记错的话。所以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是可以感受到他的心境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而有所改变。这部电影是由达赖喇嘛亲自口述的电影，公开他个人啊、政治、精神，还有一些历史事件的始末。Viola觉得最棒的地方就是，可能不管你是不是信徒，都可以从这部纪录片当中听到一些过去不知道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就是因为是由他亲自口述的，或许有些人就会觉得有点一言堂的感觉，因为没有平衡报道。但是 Viola 觉得这部纪录片最大的价值就是从童年到成年，整个达赖喇嘛追求民主的过程，还有我们可以在电影当中看到他的生活复杂性以及他前所未有的洞察力。其实看完真的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会尊称他为伟大的十四世，因为他真的经历很多其他的达赖喇嘛没有经历过的事情，然后做出很多艰难的决定。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故事，也告诉大家柬埔寨僧侣他们灵魂深处是怎么样展示出权力的真实本质，还有人性的高贵。我会觉得这部纪录片跟其他跟达赖喇嘛有关的电影非常不一样，就是因为是由达赖喇嘛自己开口亲自讲述自己的故事，所以对观众来讲呢，就可以看到他内心深处的窗口，也可以感受到他之前经历过的挑战，或者是他亲身经历过的成就，以及他如何成为西藏的世俗领袖跟宗教领袖，还有他几年前居然放弃了政治领袖这个地位。所以不管你是不是信徒，又或者你喜不喜欢达赖喇嘛， Viola 觉得都可以去看看这部电影，更了解目前人存在世上的这位伟大的宗教领袖。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部新片是金马奖的入围作品，先来听听看他的介绍。年少日记 Time still turns the pages。 在中学任职的郑老师在校园意外发现一封没署名的遗书，在寻找真相过程中却让他想起充满暴力和遗憾的童年往事。
其实可能件事，
今天要介绍的第二部新片是《年少日记》。因为金马奖刚结束，所以 Viola 最近还介绍蛮多部金马奖的入围作品，或许下个礼拜也会有一些作品上榜，然后 Viola 就可以跟大家分享。 今天选来要跟大家讨论的新片是《年少日记》，它入围第60届金马奖的最佳影片、最佳新导演、最佳男配角、最佳原著剧本跟最佳剪接5项大奖，最后是拿下最佳新导演这个奖项。《年少日记》的导演是香港的新锐导演卓奕谦，他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的创意媒体学院，过去曾经参与过《杀破狼》《贪狼》跟《今晚打丧尸》的编剧工作。这一次的《年少日记》是他的第一部长片，不止获选香港第5届大专组的首部剧情电影计划，也让香港知名的金奖导演尔冬升相挺出任本片的监制，也创下大专组得奖作品第一次入围最佳影片的纪录。刚刚听到的介绍可能会让我们觉得《年少日记》是不是就在讲自杀还有校园暴力或是校园霸凌之类的议题，的确，但是除此之外呢，老师就是男主角他的太太面临婚姻危机，然后爸爸又病危，所以等于是他面临亲人病危跟婚姻危机双重压力，已经双重咯，他还必须跟时间赛跑，找出想要轻生的同学，然后阻止悲剧发生，有点像是三重压力的感觉。那法拉自己还没有看过《年少日记》这部电影，但是已经看过的朋友跟我说，其实他也不全然是在讲青少年自杀的议题，因为男主角就是老师，他自己心里也有一些问题要解决，有点像是主角跟自己和解的故事。电影叙述的方式是从一本童年日记开始，以过去现在这个叙事方式穿插主角不应该被提起的伤痛。导演的拍摄手法非常沉稳，勾勒出在这个节奏非常快的城市当中自杀者低龄化这个问题，也透过精准利落的剪接让观众一步一步走进主角的内心，结局会回荡在心头久久不散。所以对《年少日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这个礼拜刚上映的时候就赶快去电影院一探究竟咯。接下来要进入电影 TOP007 聊最近非常受欢迎的票房强片，先来带大家回顾一下上个礼拜的前三名。上个礼拜的第三名是 The Marvels 惊奇队长2， Top 2 Napoleon 拿破仑，第一名则是 The Hunger Games The Blood of Songbirds and Snakes 饥饿游戏鸣鸟与游蛇之歌。这个礼拜的榜单没有太大的变动，但是我们还是来听听看第七到第四名。 Top 4 Taylor Swift The Eras Tour 泰勒斯时代巡回演唱会。
This has been the most extraordinary
The Marvels 惊奇队长2。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Trolls Band Together 魔法精灵3。
Stop the wedding!
I'm John Dory Branches long。
这个礼拜的第七到第四名只有三部作品，而且三部通通都是第四名，可见这个礼拜的榜单竞争非常激烈，而且前三名稍微有一点挤。那现在 Viola 就来带大家看一看第四名的这三部作品吧。首先第一部泰勒斯时代巡回演唱会已经上榜很多个礼拜了，所以不管是北美的观众还是台湾的观众看来都很喜欢这部演唱会电影。 Viola 有一个朋友，他虽然不是泰勒斯的歌迷，但是也想要去感受一下这场演唱会震撼的地方，看完之后他当然是非常的满意，或许这也是未来歌手他们虏获新歌迷的方式哦。第二部作品惊奇队长2，虽然是 Marvel 近期比较差强人意的作品， Viola 也去看过了，虽然说不觉得它非常好看到会想要推荐给大家，但是也没有那么差啦，就是稍微角色可能让对 Marvel 不太熟悉的朋友会有点陌生而已。简单来说，我觉得 Marvel 已经变成大型的连续剧，就是如果你没有一直有 follow 的话，你可能会越来越看不懂，当然这也就是他们现在剧本在编写故事上面的困难的点，未来要怎么克服或许也是他们能否起死回生的关键咯。最后一部魔法精灵3，台湾是上个礼拜才上映，但是北美好像比我们早一两个礼拜，所以其实它上个礼拜就已经在榜单上了。 Viola 觉得比较可惜也有点有趣的是，魔法精灵这个系列好像在台湾一直都没有非常大的宣传，但是他也默默拍到第三集，所以就可以知道他在全球应该是有一定的票房，然后叫好又叫座。魔法精灵3它是梦工厂制作的作品，如果大家有 follow 动画的不同的公司的话，梦工厂拍摄的作品 Viola 自己觉得一直都是比较偏大人向的，就是可能里面有一些课题要探讨，但是魔法精灵它色彩非常缤纷，所以对小朋友来讲应该也会看得很开心。好，现在就让我们进入前三名，来听听看今天要聊哪一部作品吧。Top 3
Most
Wish 心愿 more
than... I decide what everyone deserves.
Top 2富都青年阿邦阿迪、
在巴沙打工，老板给多少钱？我想要考一个摩托来。
Top 1 Napoleon 拿破仑
I'm not built like other men.
The Hunger GamesThe Ballad of Songbirds and Snakes 饥饿游戏鸣鸟与游蛇之歌。哇，这个礼拜位居前三名的作品果然是最近话题强片。那今天 Viola 想要再跟大家聊上个礼拜分享过的拿破仑。虽然说这部电影强调的是浪漫元素，就是拿破仑跟他的王妃之间的故事还有角色塑造，但是导演还是很关注片中的几场战役，拍摄的过程当中很努力重现史诗历史战役。除了通盘合作跟群策群力之外，导演还特别找来历史军事专家，专门负责片中的战场桥段。因为毕竟电影是冒险历史传记片嘛，总是不能这些战役拍得烂烂的、所以导演希望可以用史诗般的画面带观众重返18、19世纪，仿佛置身在杀气腾腾又烟消弥漫的战场上那种感觉。而且为了呈现出最真实的感觉，服装造型团队设计的服装也是让导演跟演员群都惊叹不已，应该可以让大家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吧。整部电影希望透过情欲纠葛啊、战场厮杀还有政治纷争，很立体又很完整的呈现出拿破仑跟约瑟芬对后世还有对欧洲造成的巨大影响，就不只是一部历史传记片而已，在美术啊或是考据上面也都非常的用心。上个礼拜 Viola 有跟大家分享，因为史实记录约瑟芬的内容并不是那么多，所以要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要先建构约瑟芬这个角色，但另一方面呢又要解构拿破仑这个角色。怎么说呢，因为导演需要一个能够将角色的复杂多变性格柔和又可以掌握角色内外心理状态的实力派演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导演最后找上 Joaquin Phoenix 来演拿破仑的原因。这部电影当中的拿破仑绝对不是拿来诋毁谩骂啊或是歌功颂德的反英雄或是英雄角色，应该说比较中立吧。拍这部电影不是要骂他，拍这部电影也不是要歌颂他那种感觉，只是要呈现其实拿破仑也是有内心缺陷，也是有人性黑暗面这些不完美的存在，就他也只是人嘛，虽然他是伟人，但是我们也不要用过高的标准来看待他，但他过去做了哪些不好的事情我们当然要如实的呈现。所以在电影当中我们会看到拿破仑是一个渴求宝石、渴求权力还有渴求性爱的男人，从海军士兵一路做到统领法国三军的将领，甚至最后成为皇帝。当然一定是有他厉害的地方才有办法做到这样，但是中间可能也有一些利欲熏心啊，或是做出令人嗤之以鼻的决定之类的，所以大家去看拿破仑这部电影呢就可以对这个人物有更深的了解咯。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希望今天介绍的电影大家看过之后都可以对剧中的角色有另一个面向的想象。那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咯，我是 Viola， 我们下礼拜见咯，拜拜。